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汉高祖伪游云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汉朝的江山日渐稳固，但是令汉高祖刘邦忧心的事情也还是不少，其中最令刘邦忌惮的就是韩信。说起来这个韩信呢，也挺有意思，你说他对刘邦忠心吧，可是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，荥阳被围的时候，韩信几乎是按兵不动，不予救援，然后为了争功夺权，又坑死了骊姬，要挟刘邦封自己为齐王。你说他对刘邦不忠心吧，在项羽拉拢的时候呢，又是毫不犹豫拒绝了项羽，并且最后更是统帅诸侯兵马消灭了项羽，是刘邦在建立汉朝过程中最大的功臣之一。而且在汉朝建立后，刘邦将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，韩信虽然不太服气，但是也还是痛快地走马上任了。不过韩信当上楚王之后呢，却又毫不顾忌刘邦的看法，每次出行都是带着大队人马，旗帆招展，威风凛凛，其规模毫不弱于刘邦。尤其是不能令刘邦容忍的，韩信还收留了原来项羽手下的大将钟离昧。这个钟离昧是项羽手下排名极其靠前的大将，对项羽是忠心耿耿，垓下之战项羽身死，钟离昧脱身之后无处投奔，后来就藏身到韩信处。因为当年韩信在项羽手下时，这个钟离昧和他关系很好，还曾经救过韩信的命。韩信在明知道刘邦非常忌惮钟离昧，欲杀之而后快的情况下，还是将他收留并隐藏了起来。这里啊，只能说韩信这位战场上百战百胜的军神，在政治上颇为幼稚，对刘邦见死不及时救援，争功坑死骊姬，令刘邦在诸侯间丧失信誉，留下不好的名声，就已经在和刘邦的关系上出现严重的裂痕的话，那趁着刘邦危急时刻用要挟的手段谋求齐王之位，就彻底的令刘邦恨怨上了他。如果说上述韩信的做法还因为有项羽这个大敌，让刘邦不得不暂时压下怒火的话，汉朝建立后，韩信还这样肆意炫耀威势，收留叛将，就纯粹是自己找借口，将借口送到刘邦手上，让刘邦来收拾自己了。而偏偏在这么做之后呢，韩信还并不准备真的造反，所以只能说韩信是在自己找死。消息传到刘邦处，刘邦果然大怒，再加上前面的夙愿，在这位汉高祖的眼里，直接就给韩信扣上了造反的帽子。刘邦召集群臣商议，那些武将们个个是摩拳擦掌，纷纷请缨，要率军讨伐韩信。这时陈平站出来表示不能出兵攻打，面对着大家的质疑，陈平只是问了刘邦一个问题，派兵打没问题，打得过韩信吗？谁有这个把握能够战败韩信？这下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。是啊，谁能打得过韩信呢？刘邦手下的汉军几乎都是韩信训练出来的，刘邦手下的武将几乎都在韩信的帐下听过军令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什么樊哙、周勃、灌婴、夏侯婴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在别人面前威风一番还行， 在韩信面前哪个也不灵，哪个去了都是找虐的。何况现在还有个钟离昧在韩信军中，这两个人如果真的合在一起造反的话，那可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，真有可能倾覆这大汉朝的万里江山呢。刘邦也有点傻眼，打不能打，难道就这么看着韩信勾结叛逆，积蓄力量起兵造反？陈平继续说，陛下您不用打动干戈，只需要简单的一个计策就能轻松的擒拿韩信，您只需委由云梦，韩信必然前来拜见，到时只需一个武士就能抓住韩信了。这里陈平的计策是让刘邦装作去楚地边境的云梦大泽这个地方游玩，快到那里的时候驻扎在陈城，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，天子出巡，附近的诸侯必须去拜见。陈城距离楚王韩信的都城下邳不远，到时只要韩信还没有明着扯旗造反，那么他和周围的诸侯就一定会去拜见刘邦，到那时那还不是任凭刘邦摆布。刘邦大喜，当即同意，随即准备出巡事宜。公元前2011年，刘邦率领大队人马巡游云梦，同时命令附近诸侯前去陈城见驾。英布、彭越等人纷纷前来，这下韩信为难了。韩信虽然没有一个大政治家的谋算和手腕，但是作为战场上的一代军神，智慧并不低，而且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他准知道自己如果去见刘邦一定没好果子吃，但是不去见又不行，除非立刻起兵造反。同时韩信也有些侥幸心理，认为自己功高盖世，虽然小有些不当的举措，但是应该无足轻重，算不上太大的事儿。但是真要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去了，韩信还是担心，万一刘邦要是痛下杀手的话，自己只能就束手就擒，可是毫无还手之力呀。去还是不去？谢谢大家。